要借着在这样的一个感恩节的季节，我想刚才诗歌当中的敬拜啊，弟兄姐妹也可以感受到，在这样的一个特别的节日，我们真的是何等的蒙福。正如刚才所唱的这样的感恩的诗歌，唯一最爱的是你。我想当我们唱这样的一首歌的时候，如果我们明白这当中所要表达的，那是向着主、向着神所献上的这样的一种爱中的一种表达。当实际上在诗歌敬拜当中，很多的人来到教会，牧师或者传道人讲的信息不一定很听得明白，但唱诗歌一定是很有感动的。正如唱到新的耶路撒冷那样的一幕的这样的一种盼望，或者在当中的一些所向往的，实在在是成为我们每一个成为神的儿女，或者我们在这个世上活在这个世上的与你真正的一种光，也是让我们可以在当中更多来思想。有什么上呢？在诗歌敬拜，感谢为你姐妹带领我们来唱这样的一个诗歌，耶稣万民之上的名。我想弟兄姐妹，实际上今天我们的信息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那刚才所唱的是耶稣万民之上的名，也跟我们一同的来唱的是靠耶稣得胜。实际上整个信息上，在两首诗歌以及在当中的这样的感恩分感恩的诗歌当中，都已经告诉我们了。但或许我们刚才所读的经文，在约翰福音的16章23到24节，跟姐妹我们一同的再读一读，我们再一同来读读。我看你觉得已经够了，我们就直接进入到下一个程序里面。我们来就今天直接进入感恩分享的时间，就不要再讲信息了。我们来读一读，我会感受得到。如果弟兄姐妹觉得说懂了，我就知道不要再讲了。如果还没懂，我就继续来讲一讲。好，我们一同来读一下。来，
大卫，
大卫，你什么时候累了就不问我了？我实实在告诉你们，你们若向父求什么，他必应我的名赐给你们。向来你们没有问我的名求什么，如今你们求，就一定得到，叫你们的喜乐可以满足。福音16章23、24节。上当主耶稣讲到这边的时候，已经给了我们一个非常非常宝贝的应许。大卫知道，很多人读到这个圣经的时候没有满足，因此我们实际上这个应许有的时候给我们了，但是我们不懂得怎么来使用。当我不知道弟兄姐妹上这个到了16章23到24节这边的时候，主耶稣给了我们这些跟随耶稣信靠耶稣的很宝贝的应许，乃是领受圣灵。但是他还进一步的给了我们一个很重要很重要的一个应许的，是可以使我们喜乐满足的。我怎么样可能会想使自己喜乐满足？哎，他这边也给了告诉我们是怎么样，是奉他的名，接着他的名。当然在这边主耶稣也很清楚的对门徒说，向来就是以前你们是没有奉我的名来求什么，就以前你是没有的，那如今你们求就必得着。我不知道弟兄姐妹你读到这是谁说的，是主耶稣基督亲自所应许他的门徒。当讲这边的时候，我举个例子。昨天我的女儿跟我的儿子，因为感恩节是他们学校的 Reading Week， 又回到家。我想做一个儿子或者女儿，当他开车回到家门口的时候，他需要的是拿出什么东西来？他身上并有一把钥匙，是这个家给他的。他进来，他不要问任何东西，他把钥匙插在了门口，就可以回家。而且他回到这个家，当他用钥匙打开，他知道里面的是他的爸爸，是他的妈妈，是他所温馨的家。上帝姐妹，如果你今天能够在这个经文当中读到那种感受，读到那样的满足，读到那样的喜乐，那你就对这个经文的重要性跟主耶稣基督对我们的应许明白了。我也盼望在今天我们在这个信息当中，我们再一次的来让我们知道，我们是一群何等蒙福的人，我们可以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是何等的宝贝。我们无论是在我们的祷告的生活当中，或者我们以神我们天父上帝的这样的一种交往或者服侍的当中，奉主耶稣基督的名，他带来的是能力，他带来是我们整个人生定位所有一切的改变。那实际上当我们讲到无论是我们讲到奉耶稣基督的名，或者奉基督的名，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名，这都带来了一个我们在神的面前这样的一种蒙福的开始。这是一个宣告，这也是一个从主耶稣基督亲自对我们的应许。当然回到经文当中，我们来思想耶稣到了这时候他再一次来说，我实实在在告诉你，如果我们读到神除了人的人子耶稣来告诉他的门徒，而且他还在他即将要走向十字架之前，他再一次来提醒他的门徒，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们，也就是说这接下来所告诉他的门徒的是要很认真的来听，要记住，要记住，我将要用一个非常宝贝的应许来祝福你，来祝福你。那紧接着耶稣就对他们说，你们若向父求什么，那么你必因我的名，是因我的名，耶稣很清楚来告诉门徒说，因他的名，父神会赐给他们，而且向来你们没有奉我的名的求。当然这边有很特别，因为当时主耶稣基督与他们同在，他们没有按奉耶稣的名来向父求，紧接着说如今你们求，这就是前面的所应许的一个很重要的，说到那日，到那日，这到底是什么样的日子，乃是主耶稣基督从死里面复活之后降下圣灵的那样的一个日子，也就是到那一日，主耶稣所应许门徒的圣灵降临在他们的身上，他们就必得到能力的那样的一个时间，也就是圣灵要降临，要为罪、为义、为审判来自己责备自己。这就是主耶稣基督在之前所在16章1-12节当中所告诉我们的这样的一个真理，就是真理的圣灵降临之后，但在13-15节在当中主耶稣也特别的告诉这些门徒，只等到真理的圣灵来，真理的圣灵要引导你们怎么样灵来明白，来进入一切的真理，真理的圣灵引导门徒进入一切的真理，并且要怎么，并且要将来的事来告诉你们。当我们如果读圣经，我们就明白，当记载在约翰福音记载四福音当中结束往后，耶稣记载了耶稣基督来到世上，为我们成就了这个救恩，被钉死在十字架上，然后被埋葬，复活升天之后，紧接着从使徒行传就开始了圣灵的在这当中继续的来工作，将主耶稣基督教导我们的以及耶稣是谁更加清楚的来让我们明白。那在当中圣灵来不但是为我们这些蒙恩得救的人来，圣灵来同样是为耶稣而来，也就为义而来。这边也告诉我们说，并且要在将来的事告诉你们，他要荣耀我，圣灵来要来荣耀耶稣，并且将耶稣是与神的关系，或者父所有的都是耶稣的，父与子是合为一的，同一的，合为一的这样的一种关系，只有圣灵来启示我们，我们才在当中可以更加的明白。所以我说要他要将授予我的要告诉你，是要讲到授予我，就说完全属于我的那部分，圣灵要来启示我们，要来告诉我们。那么我们读到了使徒行传，我们看到了整个信仰圣灵的工作，然后读到了教会的书信，我们看到了教会的书信当中圣灵是怎么样的期待我们这些成为神的儿女的当如何的来敬畏，来跟随耶稣。当讲到说每一个人的信主，正如哥林多前书的12章3节就会告诉我们说，因为被圣灵感动的没有说耶稣是可咒诅的， 那么被圣灵感动这一个事件，是让我们来明白耶稣基督的爱，来明白天父上帝要成就的这样的一个恩典。他这边也告诉我们说，若不是被圣灵感动，也没有人能说耶稣是主的。当然有的时候我们可能一样，在这时候我们读到这边的时候，耶稣基督是主，如果是从你的内心发出来的说耶稣基督是我的主，那这就是一个极大的蒙福的这样的一种应许的，这是在圣灵里面的感动当中来回应的。当我们今天要重点来思想，耶稣说下来你没有奉我的名，到底耶稣的名是什么样的一个名，这个是我们要进来思想的。当然作为我们因为我们在新约之下，特别是整个的启示已经清楚了后，我们就可以说耶稣基督的名，或者耶稣的名我们可以称为主耶稣基督，主耶稣基督。当我们来讲到主耶稣基督，我们首先就要来思想一部分一部分明白，以致我们更加的清楚。当我们宣称或者我们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的时候，我们知道我们实实在在我们的倚靠跟神对我们的应许。当然讲到主的时候，我想无论是在旧约还是新约我们都在这个主的当中有很多的认识。主表明是那位生命的主，是创造的主。当然在新约里面，直到主耶稣基督上十字架之前，无论是门徒还是当时的犹太人，也称耶稣基督是主。我不知道弟兄姐妹同意不同意。那显然如果在耶稣上十字架之前，可以这么说，所有的就算看到了耶稣，听到耶稣，就算耶稣做了那么多宣称我是我是我是，仍然没有人知道主的含义。我不知道今天你在祷告当中主啊的时候，有没有明白那个当中的真正的含义。当你如果明白了那个称呼的对象是谁，是怎样的时候，你知道你的信心就跟你所称的相融合的时候，你的信心怎么样，会让你飞跃的。这就是我们的信仰。当然我们这时要在当中来思想主耶稣基督，正如在以赛亚书的九章六节，这边很清楚的来有这段经文当中来应许了那一位弥赛亚，也就是说因为有一婴孩是要为我们而生的，很清楚有一个婴孩要为我们而生，是生出来的，而且有一个子，这个婴孩是一子，很清楚的定义是一个男孩，是赐给我们的，他又是生的又是赐给我们的，这个我们很清楚。当然我们读到新约的时候我们就很有福气，我们立即知道这个婴孩为我们而生，那子赐给我们的，他就是耶稣。对，他就是耶稣。那么这个他来到世上，政权是担在他肩上，紧接着跟我们描述了他名称为奇妙之子。但这是已经让我们知道了他本身是真理的本体，他是神来到世上，他是奇妙的慈事，要将属神的智慧跟人要回到神面前的一切的道理，或者属天的这样的一个真理来告诉我们。紧接着很重要的，我们再来看，他说因为有一婴孩为我们而生，有一子赐给我们，他的名称为什么？全能的神。那耶稣是谁？这一位道成为肉身，或者这一位应许再来的神所赐的，他是谁？他一出生，还没出生已经应许了他是全能的神，永在的父，和平的君。这三个定义下来，有谁呢？为什么我们常常说只要不认耶稣基督是神，就不要再跟神？耶稣基督他乃是神成为了人来到世上，借于这样的时候，在约翰福音当中，那圣灵再一次来启示他所爱的使徒约翰，来清楚地告诉我们耶稣是谁。这是把旧约到新约一贯的完整的启示向我们显明。谁的工作？同样是圣灵的工作。这边告诉我们说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 这样的一种定义完后，紧接着第十四节就告诉我们说，道成了肉身。讲到道成为肉身的道，乃是太初就有的道，而且道是与神同在，道就是神。当然，我弟兄姐妹更多在读的是亚福音的一章一到四节当中，紧接着还更进一步的讲说，万物都是接着他造的，凡被造的，没有一样不是接着他造的，来定义清楚。这位道成为肉身的道乃是神，他是创造宇宙万物的那一位神，他是神成为了人，也就是叫做道成了肉身来到了我们的世上。弟兄姐妹，实际上这个是很重要很重要的一个我们要明白的，在我们的信仰的当中，我们称耶稣基督，我们称他为是我们的救主，我们称他是主耶稣基督，我们也称他是基督耶稣。无论你从哪一个角度去称呼的时候，实际上是有一个很特别的概念的。我不知道弟兄姐妹有没有感觉得到，当有的时候，比如说像小的时候，我的孩子，我有三个孩子，有的时候他可能有特别的需要的时候，你听他的语气，你会听得出起来他想要什么了。我不知道弟兄姐妹你会不会意识得到，像在跟父亲母亲的这个交流关系的时候，你的那个称呼，你称他是主，还是称他是主耶稣基督，或者称要主啊，或者再称我的主救主耶稣基督，在这个当中，上天和上帝也明白你接下来你可能要向天和上帝有哪一方面的求或者诉说的。当我的女儿来到我的面前，她用 daddy 的时候，我就知道可能接下来是有一些很特别的东西，有一些要求的，因为她加了这个字，我一定就会接下来说我能不能这样的一个事情。实际上每个人实际上在关系当中，我们明白在称呼的当中我们明白的。但我们为什么今天我特别跟弟兄姐妹来讨论主的问题，很多的时候我们对耶稣，我们也像新约的门徒一样，也称耶稣为主的，但我们实实在在还没明白，或者我们整个的灵里面没真正的被圣灵给拆开，当我们被这个真光进到我们里面，我们称耶稣基督是主的时候，那已经把圣父圣子圣灵合二为一的这一完整性全部的结合在一起了。因为到了约翰福音的十章，实际上在约翰福音十章三十到三十四节，耶稣已经对当时的那些犹太人以及他的门徒来教导这个事情，但大家听是听见了，却不以为然。不但是不以为然，也因着耶稣说我以父言为一，也就是说你看见了父就是看见了我，我以父是合而为一的这一个事情，引起了当时的法利赛人跟文士或者犹太人他们极度的反对，甚至认为这就是耶稣亵渎了神。然而耶稣讲的是真的，人没有办法理解耶稣所说的真理，竟然把宣告真理的耶稣给要钉在十字架上，要消灭他。但耶稣也再次的提醒告诉他，不是我突然间告诉你的，实际上这个我以父言为一，父是一个就是神是一个多数，正如他也再次提醒他们说，你的律法上书上岂不是写着我曾说你们是神。当然对当时的以色列民很难理解，耶稣再一次来提醒他，我以父言为一，我就是神除了人来到世上，圣父圣子圣灵的这样的一些真理，只有他来告诉，需让他告诉，然而人不能接受。在诗篇的110篇的第一节，这边也再次的让人看到，因为耶和华对我主说，当讲到耶和华对我主说，你坐在我的右边，等我使你的仇敌坐你的脚凳。那在这个当中，实际上我们知道，当主耶稣升天之后，我们的主坐在哪里？坐在耶和华的右边。上在从诗篇到整个旧约到新约，一贯性的主耶稣基督也将新约指向道成为肉身耶稣的这些经文来告诉他，但是他们不能接受。当 很感谢神的，或者感谢一个很软弱很软弱的门徒或者使徒多吗？为什么说如果这边信来了教会很多年你都还没信主的，实际上你不能够完全怪你，不能完全怪你，但是有一个你有责任的，你如果有怀疑你要去质问，要去问，甚至说你要大胆的说出来，耶稣我就不信你，我这个地方我没办法信。哎，这点多吧是有福的，他不信但是他可以说出来。你最怕的是说我不信你是因为我比你厉害，你讲的不对，因为我不信你，那你就很，你就会怎么说，很不蒙福。那多马实际上在耶稣复活这个事上，虽然十个门徒都说耶稣复活了，我看见了复活的主，多马说不可能，我不会相信的，我不会相信除非我看见，第一是我要看见，第二看见也不行，我要摸到。那这两个事情我想作为任何的理性上来讲，这是可以这样来做的，因为你要让我信耶稣从死里面真的复活了，这个事情我心里面过不去，从我的理性上也过不去，就算我理性过去让我看见了，我还是没办法信。因为我们知道多马他是双胞胎，或许从小的时候有的人，我不知道他的弟弟或者他的兄弟那个叫什么马，我们就举个例子好不好，他叫多马，那个他的那个兄弟叫大马，好了，大马跟多马都很多，那么可能常常这个多马在干活的时候有人就叫他大马，他说我是多马，那有可能是这样的一个情况，那常常他会被人认错，就算他看见了，这个是多马，但是人家叫他大马了，对不对？就很难，可能从小他就觉得说看见了都不可信。那作为他来讲，他提出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也就是解决了我们人不信耶稣的最后一个问题了。这时候多马说，我要看见，我还摸，不但是摸身体的，摸他肋旁上的那个刺刀的痕，或者摸了他的钉，用手要探进去，不但是摸，还要探进去证明那个是真的，所有他都要证明。那当主耶稣再一次的向他门徒显现的时候，特别叫多马说你来，他去了。我想多马一定去摸，多马这时候去摸一点不过分，因为他是想知道真的，他是怀疑，他是小信，但是他想知道真的。弟兄姐妹，我不知道你所信的耶稣是不是真的，我不知道，但是我盼望每一个弟兄姐妹，当你接受耶稣基督做救主，称他为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时候，我盼望你，如果你今天还有很多不以为然的，我希望你认真的去思想。当多马真正的整他的从理性感性全部都被主耶稣基督的神性所打开的时候，他说了一句不是人可以说出来的，你知道吗？他这个时候讲的主就不是之前的那些门徒或者之前的那些人称耶稣你我的主啊主啊救我那样的主了，这不是的，因为他把我的主我的神放在一起来宣称主就是神，神就是主，主与神的这样的一种关系，竟然在多马的怀疑，因着主耶稣让他看见，让他明白，让他你过来摸，让他清楚，像信仰它不是迷信，你千万不要以为这些信耶稣的都是迷信 ，no， 他是真正的在他的理性被提升到一定的程度，也因着神让他看见，让他看见他就过去了，一旦过去了他就完全的明白了，是这样的一个过程的，是一个非常神圣的一个认识神的人，他不是用自己的知识，但是他会用自己的理性，理性到了一个绝对走不过去的时候，你是需要神的光，神把你抱过去，你在那边看到了神啊，你何等的奇妙。我想今天就像瑶瑶的妈妈来到当中， 或许过往你有很多的紧张，到底我的女儿去到这样的一个教会会不会被人家骗了，我会不会被绑架了，或者会不会被人家怎么样怎么样的。但你今天来到这个教会，你发现像坐在你身边的很多的是教授，有的是可能中科院来的，有的都是科学家，只有坐在这在台上就是最没文化的，你明白吗？像神会用各种方法让你想不通不能明白的，让你一下子全部明白，发现哇，怎么可能这个基督教是这么积极向上啊，来靠近现在我们的话叫正能量满满的。对，这边就是正能量满满的，因为这边是神要将他的真理来启示给我们。当多马说了我的主我的神这样的一个宣告上，把旧约新约把耶稣所要展示给我们的他是以神言为一的这样的真理，在多马的认识当中再次的宣告出来。当然我说不是多马研究出来，也不是多马摸了所说的出来的，摸了看了也说不出来，这是圣灵的工作。阿们，这是圣灵的工作。耶稣不是被他研究清楚，或者看他做了多少事而说出来的，乃是圣灵这时候来提醒多马，是的，你如今所摸到的所看见的他就是基督，他是主，他是神。为何多马在这人当中没称说我称救主，他称主，这个很重要的。那在我们信仰的当中，我们思想当我们说主耶稣基督的时候，是对他神性的完全的一个宣告的。当我们讲救主耶稣的时候比较偏重哪里？那为什么看来讲说当你的祷告当中你的称呼跟你上面说的会有相关的？当然讲主耶稣基督的时候是从神那边来的一个回应敬拜赞美，当你说救主耶稣基督的时候是带着非常大的感恩，因着主我的主成为了人，我的神成为了人来到世上成为我的救主，是带着感恩的救主耶稣基督。弟兄姐妹，实际上我在准备这个经文的时候，这几天我自己都有一点懵，有点乱掉了，有好像有点混乱掉，有的时候真的有点混乱掉。我一不断的沉浸，包括昨天晚上我睡觉睡到两点钟又睡不下去，就被以色列的这个就是这个以巴这次的这样的冲突又惊醒。我也尝试的用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来的来看这个事情，来思考，来祷告，我就起来来思想。是的，当以色列民到目前为止他们还没办法接受他是耶稣是救主，也没有办法接受耶稣是主，无论怎么样在这个当中他们仍然的在等待他们的救主，或者等待他们的救世主。那在这个当中我们要去思想，实际上在整个的信仰的当中我们要讲到耶稣这个名字，当对讲耶稣这个名字弟兄姐妹都很熟悉，我们常常称的耶稣基督，实际上在希伯来文当中它是耶稣亚的意思，在整个旧约当中的耶稣亚跟耶稣这个名字，也就是希伯来文跟希腊文的这个耶稣这两个字是来自于两，比如说在希伯来文当中跟希腊文当中的两个字体或者两个的表达的形式。当然真正的耶稣的这个意思，或者耶稣亚旧约当中耶稣亚的意思，就是耶和华是拯救，或者耶和华拯救，就这样的一个意思。但在新约里面，在马太福音一章的十八到一章十八到二十一节这边，当时天使来对玛利亚来讲到了他是个蒙福的女子之后，当然因着这个事情，那个约瑟知道这个事情后呢，圣灵也再一次的来对嘛对来对他说。那这时候实际上他告诉他说，玛利亚已经从哪里从圣灵怀了孕，也告诉玛利亚，也就是告诉约瑟，玛利亚已经怀孕了，她是从真理怀孕，她所受的孕是从圣灵所怀的孕。那么这是个很重点的一个开始了。那么他将要生个儿子，要给他起名叫耶稣。不但他怀孕从圣灵怀了孕，他的名字叫什么？叫耶稣。紧接着也告诉他，因 耶稣，因为他这个婴孩，他要将自己的百姓从罪恶当中拯救出来。这就是主耶稣，讲到主，我们认识的主，紧接着耶稣的名字，他就是个救主的意思，或者是耶和华是拯救的意思，在经文当中给我们清楚了。当我们这时候要来看基督，基督，但在希伯来文当中就是弥赛亚，弥赛亚的希腊文在希伯来文当中就是弥赛亚，在希腊文当中是基督。那在这个音译的当中，我们当中都可以来思考，因为特别是在以赛亚书，刚才我们所读的九章六到七节，这边整个的将那个将神所应许给以色列民的那位婴孩，他的名称为奇妙的执事，也将这个基督，或者在是他将成为一个婴孩而来到世上，是神所赐的这东西。我们在这方面，我们明白了主耶稣基督，或者救主耶稣基督这方面的这样一个称呼之后，如果你认识到这个往后，紧接来我们就要来学习，对我们很宝贝的，就是奉或者因我的名，或者奉我的名。这耶稣特别的在这边告诉我们，当我们明白耶稣基督的名，明白知道了认识了耶稣基督的名之后呢，我们怎么来因他的名，怎么来依靠他的名，这是很重要的。当然讲到说我想很多的弟兄姐妹当然就会立即想到某年某月一个特别的时候，你做了一次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这是很多人铭心刻骨的一种经历的。我最记得，如果说对我来讲帮助过我的大女儿的一个最重要的一个属灵的事情，就是一次的祷告。因为当时是疫情底下，因为她拿到了，当然是很难拿到 offer， 就是那个实习的 offer。 那后来因为我的岳母又在医院，我的老婆也在医院陪她的妈妈，只有在家里面陪着三个孩子。那天晚上大概十一点钟的时候，我的大女儿就来了。我看她一定是有事，我问她什么事，看她心里面挺难决定一个事情，然后她把心里面的事情告诉我，就是她现在有一个 offer， 明天九点钟就是 sign back， 就是要签回去，你要还是不要？那我说是怎么回事，他就给我介绍，因为他起初认为说很少，可能很难拿到 offer， 因为在疫情底下。那他呢就发了几个，可能是发了五个是几个，都给他 offer 了，都给他 offer。 但是他真正这个五个 offer 里面呢，他心里面自己祷告过的是一个 offer， 就是去他的教授那边上班，要去他教授那边上班，就是结果那个教授给了他 offer， 开心吗？高兴对吧？高兴吗？因为你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求神给你预备，给就到这教授那边，那这个也来了，高兴没有？高兴对不对？那很容易没有？很容易的吧？因为这是你祷告的，就算你有五个 offer， 只有这个是你祷告的嘛，应该就是选择这个，还要再多想的，应该不要的吧？要。这个是让姐姐去问妹妹了，到底这个 offer 跟这几个 offer， 我到底选哪个？我选这个可以吗？妹妹都知道，你傻，怎么可以选这个？我去打工的14.75块，那个才14块钱，什么概念知道吗？去他教授那边给他的工资是14块钱一小时，别的他拿到的 offer 都30几块钱或者40几块钱一小时的，那这个是14块钱的，你会去吗？不会去，很难去。如果他非常难以决定，一边又尊重自己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一边又现实这么残酷，面对这么艰难，又妈妈又在医院没办法交流，唯有一个爸爸来吧，就跟爸爸说，那爸爸也没办法，对吧？这么神圣的你也祷告那个孩子，那怎么办？我不能替耶稣或者地主来跟你做决定，也不能把这些来你所谓的 offer 拿我来评评看哪个比较合适，那我可能我跟你选择合适的，可能我也得罪神的。但有的时候神会给一个传道人或者给一个爸爸有点智慧的。我就跟我的女儿说，这嘛都11点多了，你也该去睡觉了，我们做个祷告吧。那如果女儿 想一想，父亲可能也是个传道人，可能是祷告的，对吧？把父亲的标准答案就祷告了。他没想到这个标准答案真的是绝对的标准。后来我就跟他讲，这样的事情我也不能帮你做主，我们做祷告。那我就跟我女儿祷告之前，我就跟他讲，我们只求一个事，好吗？盼望在明天，或者在今天晚上，在你明天起来的时候，神感动你的教授给你多一块钱，就是14块钱，我给你15块钱。15块钱对他的那所有的 offer 根本就不算钱，一块钱也不算钱，也不是为了多一块钱，只是因为我们人不知道，我们要奉主耶稣基督名再次来寻求。我就跟他讲说，我们就为这事情来祷告。我女儿很听话，好吧，那我就跟他祷告了。我求上帝真的怜悯我们，因为在这个当中确实是太难了，我怕得罪你，我孩子也怕得罪你，求你按照我因为我们软弱的原因，你来帮助我们，让我们无论怎么样，我们行走在你为我们所预备的道路上。把我们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他去睡觉，我也去睡觉。第二天早上，他过来，他告诉我，他说：“爸爸，我的那个实习的申请我已经签回去了。”我当时因为他说签回去是有几种可能，5个里面他挑一个签那个回去都有可能，你明白吗？我说那你签哪个回去？他说我签学校的那个回去。我不能多说，我真的不能多说，我怎能说话呢？我不能说。后来我女儿说，我今天早上起来的时候，教授给了我 email。就是可能有点再催他一下，你要不要签回来？但是他收到看到的最清楚的是比他多了1块钱。阿门。
感谢。
都讲来，当你在你的生命当中经历过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的祷告的那样的真实，你经历过那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的那种安慰的时候，你在何事上你不可以来到主耶稣，来到神的面前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呢？好吗？当然，神不只是给1块钱的问题。当他去工作上完后，第一次给他工资的时候，他拿到的工资大大的超过15块钱，他就问他的教授：“你不是给我15吗？”他说：“我想给你多少就给你多少。”雷克那是经历，在你的生命当中，就像我跟我的女儿在那艰难的时候，陪我的女儿用1块钱来经历真实的耶稣，经历奉主耶稣基督的祷告，这是我的信仰。但是我的也成为了我的女儿的信仰，这样的信仰是真实的，是可以让她来维系跟神的关系的。那当她进到单位当中，同时无论怎么样，她就知道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成为我们基督徒很宝贝很重要的力量的支持，也是让我们活在这个世上可以走得过去的很重要的保证，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当这边也告诉我们说，你奉我的名求什么，如今你们求就必得着。当然我们也在马太福音上，当时在马太福音的28章18节，这边主耶稣基督已经复活了，知道这些人还没有醒悟过来，我的名，紧接着耶稣再次告诉他，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你明白耶稣在教告诉我们什么吗？所有的权柄都赐给耶稣了，紧接着告诉我们，你来到我这里来支持，无论你遇到什么样的问题，在我这边有答案。当你婚姻出现有问题，在我耶稣里面有答案。你遇到的工作有问题，你在我这边有答案。你所有的事情，这谁跟你说的？不是我告诉你的，是耶稣告诉你的。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紧接着说什么？所以你们要去，你们去是因为赐给我了，我有这个权柄，你为我的缘故去。 但这时候以后我们慢慢也可以再来操练的。往往我们实际上对主耶稣基督或者对神的相信，我们建立在我觉得可信你就可信。就举个例子，我说2025年在这边要建一个200万的华人教会，你会信吗？你保证不信，你也没办法信。为什么？钱在哪里？第一个问题就出来。人在哪里？第二个问题也会冒出来，你懂吗？像若是那个事件是神要成就的，你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就在那边，就这么简单。在有的时候我们信仰当中，我们口口声声我们常常知道奉主耶稣基督的名，但我们实在也不知道主耶稣基督的名是何等的宝贝。当感谢神，当我们要说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的时候，这已经给了我们一个很重要很重要的一个应许。正如你现在有了一个手机，你的手机只有开通了你才可以打电话的，也因着我们奉主耶稣基督，主耶稣基督成为我们的救主，我们可以跟神对话，开通了这个跟神对话的一个途径。那么祷告乃是与神的交通，祷告乃是与神建立关系很重要的。当然我们也知道，当我们祷告的时候，主耶稣也教导我们说，我们在天上的父，请问你凭什么可以称神是你天上的父？他怎么生你的？你明白了什么没有？再说我们这个事情上必须要有谁在？必须要有耶稣在。如果说哦，我们这50多人60多人我们在天上， No， 没有他我们没有能力称。我们在祷告的权柄当中，你一定要认识，当你一开口你就要懂得感恩，你一开口就知道我今天是何等宝贝，何等蒙神祝福的人，我成为神的儿女，我被神所接纳，乃是在主耶稣基督里。我也盼望前段时间觉知愿意跟随耶稣的更加的明白，我们不单是只是说我信耶稣了，有的人以为信耶稣还要偷偷信，因为觉得很不好意思，因为怕。你要明白信主耶稣基督是何等的蒙福的，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我们要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怎么样侍奉。是侍奉这个事情上真的不是靠你的能力的，是靠你的愿不愿意。因为侍奉这个事情，奉主耶稣基督的名也是一种宣告，也是一种宣告。我想很多的时候，实际上作为一个传道人，实际上很多的人会都会觉得传道人他最大的难处就是他生活开始不能够，他慢慢的放弃很多的这种事情，要单单的来仰望耶稣基督。上在奉主耶稣基督的名，他也是操练，无论是我们弟兄姐妹的侍奉，还是牧者同工长职，或者所有的人的侍奉，都要有这样的一个心智，我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侍奉。你明白我在说什么？侍奉最重要的心态是什么？仆人的心态，对吧？对不对？如果你去服侍人，你不是仆人的心态，你真的不要去服侍。人家总是欠你的。有一天人家对不起你，说你一句坏话，你就翻脸了，不认人了。实际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去侍奉，是因为他是我生命的主，他是我的救主。我离开他，我什么都做不了。就算我可以去爱这个人，也不是我爱他，乃是我被神、被我救主耶稣基督的爱，我来爱这个人，因为他是我生命的主，他是我的主，我愿意来服侍我的主。是要侍奉这个事情，你要清楚，第一个你是回应主，我来服侍主，紧接着说主啊，主就差派我们说我们去服侍人。弟兄姐妹，上在服侍的心态，常常我们也把握不准。那主耶稣讲到因我的名奉我的名的时候，像是涉及到祷告侍奉，还有什么传福音，就在28章讲，所以你们要去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去传，去传福音，将基督或者这个救主耶稣基督的这样的一个名，唯有他是独一的道路真理，也告诉人没有办法自救，唯有耶稣基督从神而来的这样的恩典当中的拯救跟释放，人不可以能靠自己来做多好来满足神的意的。正如说 这边有没有很会游泳的？举个例子，这边会游泳游一公里的好吧？有没有？有一公里的，两公里你们游吗？三公里呢？四公里呢？十五公里呢？再举，十五公里对吗？
不现实可以。
啊？不现实可以。如果现在把你放到太平洋的中间放，那个是二十公里，你游得回来吗？
可以啊，没有风可以、啊。
可以的，别搞笑笑。那我什么时候带你去试一次？对，不限制你任何东西，你只要游回来是活的就行。OK， 就是徒手去游，可以的，是不可以的。人没有任何一个人超过一个极限哦，他还说可以的。像我们来到世上，我们来到这里就因着我们罪的原因，我们在这个罪的大海里面，我们是没办法自己自救的。正如我跳起来，我不可以跳起来一直保持这个跳起来的姿势的，我一定会被这个重力拉下来的。如果我大跳起来一直停留在那个位置，你就觉得神了。但你说那是相片。但无论如何，我可以这么说，人生实际上你没办法靠自己，只要给到你足够，你就看到自己的有限。当这时候我们看到在传福音的时候，我们是不是有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出去传福音？传福音，今天那个我们的很多的弟兄姐妹回到国内，纷纷的将这样的宝贵的福音向国内传，有的欢欢喜喜回来的，有的忧忧愁愁，心里面的不开心。实际上，只要你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去传了福音，神都喜悦，也叫你的满足、喜乐。满足。那这时候我们要来看了，实际上在经文当中给了我们一个限制，但我们不限制自己的，我们常常不限自己。讲到这个奉耶稣基督的名，或者这样因主的名或者奉主的名呢，他有讲的事情的。你这样去求的时候，是为要使你们的喜乐满足，对不对？限制没有？有没有限制？有的。你不能乱求的。我是主耶稣基督，我祷告你不给我，你看。你圣经乱讲的，我不信你的，有没有经历过？有没有？有，我就是这样的。甚至我再也不信了，我就被你骗了，神骗我的，根本就没这么回事。我祷告你还不听，对不对？我不就考个路考，考个路考，考个试吗？有那么难了，这么小的事情你都帮不了，你还能帮什么大事？哎，很奇怪。我有的时候生活当中，无论你信主多少年，像是在一个家里面或者在教会里面，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都是彼此的扶持，彼此的帮助的。既然在那个时候，我竟然让我的，就是我刚才讲到我帮助豆豆一起祷告，对不对？我豆豆更简单，他不跟你祷告，他直接唱首歌吓死你。那在他18个月大的时候，因为我发毒誓不再信主了，我觉得说不信主了，因为我觉得被骗了，都已经被骗了。哇，说这个信主真好，然后你就向神求，神就赐福给你，怎么样？那我就求，为祷告求一次不过，第二次不过，我就决定被骗了，不信了。但在那时候，我的女儿18个月大，她就唱歌了。因为她唱什么歌？她说她是主，她是主，她是胜过死亡又复活的主，万气当跪拜，万口当承认，耶稣基督是主。因为没听过这种声音，或者没听过那种场景，这种话，这种声音对你来讲不惧怕，但是把我当时那么自傲、自以为了不起的那一个人吓得半死，开始痛哭流涕，对神认罪，才知道自己何等不配。这样的一位主爱我的主耶稣基督，他道成肉身来拯救我，我竟然为了讨一个事，我就可以不认他了。那你所认的耶稣是谁了？你到底你要的满足是什么了？不就为了省一点钱，为了这些吗？那实际上我们明白，当我们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字，按照神的心意，在圣灵里面，而不是为到自己的欲望，为到我要的我来祷告，你不给我就生气了，不是这样的。在我们的祷告，在我们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的这样的一个真理当中，我们一定要明白，一定要去明白， 到我们这个祷告是什么。当祷告有很多的层次，当你信主完后，你将你一切所需要的来到神的面前来祷告，神是悦纳的。比如说瑶瑶今天听了跟妈妈回去，妈妈就特别的慰到自己的女儿，说好，我来慰到我的女儿瑶瑶的这个未来，神你来给我的女儿预备一个男孩子，爱主的男孩子来爱瑶瑶，她就回去祷告了。她可以不可以？当然可以。神会不按照你的心意来成就，神必按照他的心意来成就你的祷告。你听明白了啊？是必按照他的心意成就你的祷告啊！这是神所应许我们的，也让我们看到，在整个圣经里面讲到的喜乐满足的时候，都是因为以神的国度或者神的事工、神的心意当中的喜乐的，是这样的一种满足。是约翰当他听见了新郎这边讲说，他听到了新郎的声音就喜乐，我就喜乐满足了，那样的喜乐，像带着整个旧约当中那种等待，或者等待着弥赛亚。等待的时候，这个是约翰看见了，而且听见了这个声音，满足满足满足，这样的一种满足。当耶稣在约翰福音十五章的十一到十二节这边也告诉我们，上当主耶稣将一切的属天国的这样的大好的消息来告诉主的门徒，来告诉这些今后要相信他的人的时候，是要叫你们叫我的喜乐，就是叫主耶稣基督的喜乐存到我们的心里面，并且叫我们的喜乐什么可以保满足的。这样的喜乐是对一种我们认识神或者接受了耶稣基督成为神的儿女这样的关系里面的一种喜乐，一种满足的。这耶稣在说，你们要彼此相爱，像我爱你们一样，这就是我的命令。像在一个爱的关系里面，在一个爱的关系里面的喜乐满足，这是一直让我们非常宝贝的在当中去经历的。但是我要回到经文当中，像圣经有的时候看你在什么时候读，或者怎么去读，用什么心去读是很重要的。我把刚才前面的说到那日，我把这部分去掉了，紧接着我就来看这边说，我实实在告诉你们，你们若向父求什么，他必因我的名赐给你们。这个应许是真实的，我必因我的名赐给你们。当耶稣说对当时的门徒说，向来你们没有父母的名求什么，就是他们不知道，也还没开始来奉耶稣基督的名来祷告，来向天父来求。那如今，那等到如今，就说你们可以了，如今你们可以奉我的名来向父求，就必得着，再次来应许他们，就必得着，而并且叫你们的喜乐满足。那我们今天要思想一个问题，首先我们来思想一个，当你，我不知道你信主几年，我不知道你在你的祷告当中向主来求，无论是你的祷告还是你侍奉的过程当中，或者你传福音的当中，你真的有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来向父祷告吗？或者再问一下，你真的明白你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是有何等的宝贝吗？正如我想现在雅君也在这边，雅君的妈妈也在这边，你真的知道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来为你的爸爸祷告有多宝贝吗？你知道吗？你不敢知道，或者没办法知道。圣经中也有这样的，当他认识到君主的时候，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奉拉撒路基督的名吩咐你起来，那人就起来。像这是一个，当然所有的东西我们每一个人要在神的这个话语，在信心当中，以及在真理的圣灵的引领下，你去祷告，你要这样的一种祷告。当然这样的信要建立在神给你的信，这样的信也是要去寻求的信，你要带着这样的东西。如今你可以这样了， 那么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的祷告，我们一定要在当中去经历。我也盼望在明年的时候，我们要大大的兴起我们的教会的祷告。我觉得我们的教会的祷告还有八，真的实在还不够。当然很多人说所有的教会是这样，对，就是因为所有的教会都是这样，那明年我才会说明年我们要复兴我们教会的祷告，必须复兴，每天的来祷告，每天的祷告是我们明年整个教会更加的知道祷告的这样的一个事情。我们祷告可以分不同的地方来祷告，就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你可能在单位里面，你有可能是在不同的地方，在家里面，或者去旅游去出差，但是你必须天天的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来祷告。阿门。神必要在这个教会，因为我们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来祷告、来寻求、来侍奉的时候，神必要在这边让我们看到神的荣耀。神必要让我们看到神迹奇事在这边发生，神也必要让我们看到神的医治的大能在这边，要让我们看到神所预备的一切。都是神为我们预备，我们只有带着感恩的心，谦卑俯伏地来到我们的主的面前，说：“主啊，我要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来到天父上帝的面前，将一切所需要的来交在我们的神的手中。”我盼望今天这段经文，如果弟兄姐妹你认为你还听不懂，不是，当然是我的问题没讲明白，当然你也有问题。或许说你今天我讲的你一点都不懂，那我就前屋你回去的时候把16章23到24节背下来，成为以后你经历过后回来跟弟兄姐妹讲，如我以前没有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如今我是怎样求的。正如我刚才跟你讲，我为我的女儿求1块钱，你真的是1块钱的问题吗？ No， 那是一种关系的建立。我感谢神，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将成为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在未来的时候这样的一种人生当中信仰的源泉，以及生命的彰显神的荣耀，很宝贝的。我愿神祝福大家，也盼望今天新朋友来到这边，你什么都没听见，你记住一句话，奉主耶稣基督的名，主耶稣基督的名，好吧？愿神祝福大家。好，这是个感恩的季节，我也特别感谢神今天再次的将这样的话语告诉我们，我们是一群蒙福的人，我们是一群可以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来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来侍奉，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来传福音的这一群属神的儿女。再次的愿神祝福大家。